唐敖跟多九公两个人呢回到船上去了，但是唐敖根本不会求雨，到时候再说了，这样他们准备转过天来再到黄宗这里听信儿。他俩回了船了，可是此时刻安乐宫中，在那柔和的灯光之下，女儿国的国王正在端详着林之阳。这女儿国的国王开始跟林之阳说话，林之阳呢根本没情绪跟他说话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就看这位国王站起身来，就走到了林之阳的身旁，跟他一块儿并排着坐在这床边上。坐到床边之后，女儿国的国王轻梳袍袖，啪，这手啊就搭到林之阳这肩膀上。林之阳一看，拿眼睛往回一扫，哎呀，林之阳嗨了一声。紧接着这国王把林之阳外怀里这么一搂，国王这个脸儿往林之阳这个脸上就这么一贴，贴上了。姚远说呀，这国王长得那么漂亮啊，浓妆艳抹，就在这个男人的面前跟他这么一贴脸儿，一般的男人恐怕说在这种诱惑之下也难拴一马心猿。但是林之阳此时刻呢意志坚强，视他如同怪物。为什么呀？林之阳一看这国王是挺漂亮，但是一想自己这些天遭的这罪，到现在脚底下还缠的那么疼，耳朵眼儿都穿成窟窿，能带上坠子，脸上刚绞完了还火辣辣的呢。林之阳心想，这哪是人呢，这是个妖怪呀！啊，你说我要跟他睡觉，跟他在一块过日子，过长了还不定给我填什么词儿呢。林之阳一动不动，如同一块冷冰。这脸贴完了，国王一转身站起来了。与其我看天色不早，你我上床安歇了吧。林之阳也不动，这国王过来亲自伸出来个纤纤细手，就给他把这个衣服解开了，凤冠摘下来了，霞帔日月龙凤袄都给脱了，给林之阳脱的锦着内衣，上床歇息吧。林之阳一看你都脱了，都脱了，我就是一抬腿咕噜一翻身，他上床了。到床上脸朝里把腿一蜷，就这么一躺。紧接着这国王把自己的衣服也全都捆去，也是锦着内衣上了床了。就在林之阳的身后，林之阳都感觉到这后脖梗子，都感觉到国王喘的那个心蓝之气。国王跟他说话，与其你觉得我这国家好吗？不好。就一句话，你我就此安歇，今夜你我就龙凤呈祥。林之阳心想，你娘的，我没情绪。林之阳在那一动不动，此时刻林之阳想到什么？想到他的妻子，想到他的女儿啊。林之阳想，我跟你在这里成了亲，我那个媳妇，我那个女儿，我嫁了他们，我怎么说呀？林之阳在那一动不动。尽管这个国王使尽了千种温柔，万般体贴，但是禁不住林之阳在这儿是一成不变，死水一潭，心如枯木死灰，是一火不燃。就这样过了一夜，第二天早晨起来呀、这国王穿好了衣服，这脸沉下来，并不高兴，心想这个人没用，转身到前面安乐宫，就先把内侍臣叫来，问内侍到外边看看，那个会求雨的那个人来了没有？如果来了，我召见他。 这个内侍到外边，唐敖跟多九公早班就来了。到这之后，唐敖一听说皇帝召见了，唐敖心里边高兴，心想只要是皇上你能见着我，这就有希望了。唐敖跟着内侍来到安乐宫，一看这女皇正在上面坐着，在他的心目当中这是个女皇，在人家国家来讲这是男的。唐敖跪倒身躯，先给皇帝见礼：“陛下，天朝商人唐敖参见陛下。”这女儿国的国王看了看唐敖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
我叫唐敖。”“
你接了我的皇榜，你会祈雨吗？”“
是的，陛下，我会祈求天神降雨。”“
那么后宫里边这个林之阳林娘娘是你的什么人？”“
陛下，
那是我的内兄。你要是把雨给我祈求下来，你准备让朕给你什么东西呢？”“
陛下，不知您赏赐微臣什么？
你要什么我给什么。”“
陛下，如果这样的话，臣斗胆跟您说一句，我要把雨求下来，我什么也不要，金银财宝珠宝玉器一律都不要，我就要一个人，就请陛下您把你林娘娘赏赐微臣。”“
陛下，我知道我这个内兄陛下已经把他选为娘娘，这也是跟陛下您的缘分，但是我的内兄毕竟在船上还有一个妻室，还有他的女儿跟着一起出海，万里迢迢实在是不容易。陛下，祈求您把我这个内兄暂时放出来，让他跟着我一块上船，带着他的妻室和女儿回转中原大国，把他的妻室女儿安排好了之后，然后我再陪着他一块回到女儿国，和陛下成其百年偕好。望陛下能够隆恩宽宥，把我的内兄放出。”“
好吧，如你所说，就要你的内兄的话，我可以把你的内兄还给你，但是有个先决条件，你必须把这女的给我求下来。如果说高打法台登台作罢，天不降雨，那说明你就是欺骗朕当，到那个时候不但不放你的内兄，就连你我也得问罪，欺骗圣上，论律当斩呐，你知道吗？”
唐敖听到这里心里想：“是啊，我这弓拉的太满了，我这话说的太大了，事已至此，那就得盯着。”“
陛下好，臣愿当此罪。”“
好，既然这样，你什么时候登台做法？越快越好。”“
陛下，你立即差人就在宫门外高搭法台，我就登台做法。”“
好，传朕旨意，宫门外高搭法台，让这位法师上台做法，起身求雨。”不但说他上台作法起身求雨，朕还要亲自观看。
这个功夫，内侍臣向皇帝禀报说：“这个法台呀、今儿个可搭不成，最快的速度也得明天中午。”皇帝一听：“好。”问唐敖：“明天中午法台搭好，你登台作法，我问你，你什么时间能把这雨给我求起来？得需要多长时间？”
唐敖心想：“他没求过这玩意儿，他也不会求雨的。”唐敖心想：“长点时间说吧，
陛下，怎么也得一天。”“
好，就这样，退下。”
唐敖退出皇宫，皇帝回转内宫。第二天晚上，跟林之阳又住了一夜，跟头一天晚上一样。这皇上对林之阳这兴趣就完全索然了。到了第三天中午的时候，法台搭好了，皇帝带领着满朝文武大臣就在这个法台下边摆上一溜桌子，桌子后边摆上一溜椅子，
乃至要亲自观看他怎么样的登台做法。后边有很多的羽林军护卫着皇帝，远处有很多老百姓在那儿围观。林之阳这林娘娘呢是不能出来，还得在宫里边待着。这功夫唐敖呢一大早游打船上，多九公跟他来了，就连徐承志也跟他来了，女眷们没跟着来。这女眷们知道这个国家的这个规矩跟他们那个国家不一样，生怕跟来之后引出什么麻烦。徐承志、多九公两个人跟着唐敖来，为什么跟着来？因为唐敖临离开船的时候跟他们嘱咐了几句话。唐敖说，今天呐、我去啊登台作画去求雨去，我心里明明白白的，我什么也不会，怎么求雨我也不知道。我小时候看见我们这儿有求雨的登台作画，我就学他那个样子去求，求起这个雨来呢，这就是老天爷保佑这样的话呀。我的内兄林之阳也可以跟咱们一块走了，如果是雨要求不下来，林之阳也出不来了，我也被斩了，你们自个儿啊好自为之，把这船呢怎么着想办法弄回国家去，别再往前走了。唐敖一说这话，这要诀别了。所以说徐承志跟多九公说，你别说的这么悲观了，我们跟你去助阵，说不定今天老天爷就能来快云再下点雨。唐敖说，他今天哪怕下五滴的雨我都有说辞，就怕这老天爷这一滴雨都不下。是啊，老天爷的脾气谁能摸得着啊。就这么样，他们两个人跟着来了。唐敖来到法台之下，先到皇帝跟前见礼。皇帝看了看唐敖，特意又强调了一句，唐敖啊，你可要记住，今天一天的功夫你得把雨给我求下来，求不下雨来朕可要问罪。这功在皇帝旁边还坐了一个人，谁？皇帝的太子。这太子啊也是女的，英名是太子，实际是女的。今天一大早的时候，这个太子啊还特意上这后宫里边见林之阳，给这皇娘见礼，把林之阳弄得好抹不开。林之阳心想，这怎么还有太子啊？他这人家皇帝不是一个媳妇，三宫六院呢，这别的宫的那个娘娘生的，说这太子今天赶到这个起身求雨，今天太子内跨宝剑坐在皇帝的旁边。这里的太子叫世子，世子呢就说世世代代不断根，就这么个意思。太子也在这坐着，他特意告诉唐敖给太子也见礼。唐敖给太子也见完了礼，今天这是个小皇上，这皇上死了就是他的了。唐敖施礼已毕，然后就跟他们手下人就说，说我台上预备的东西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说预备什么？预备一张桌子，后边一把椅子，宝剑一口，蜡烛一对，而且有黄钱黄表等物，这些个东西我都是画符所用。和这唐敖一提出要求，皇帝马上吩咐准备。唐敖啊这是在这耽误功夫的，唐敖心想，我多磨蹭一会儿是一会儿啊。唐敖一边说着话一边直往天上看，他看什么？看看今儿天气如何。唐敖心想，一般的来说干旱到一定时候就得下点雨啊，禾苗都要枯萎了，看来多日子没下了。一看今儿这天万里无云，唐敖这心里边就有点紧张，心想要坏，这日子我挑的不好。一会儿法台上东西准备齐了，告诉法师登台了。唐敖再次向皇帝跟太子一报完，转身登上法台。唐敖登上法台之后，在法台上往天上又一看，哎呀，一看呢，这天上稀疏的有这么几片小白云彩，这白云彩不是下雨的云彩啊！哎，唐敖往下一看，前面这皇帝、太子、大臣坐着那么多人，远处那老百姓人山人海都在这围着。哎，唐敖伸手把这宝剑拿起来，先看看。拿宝剑先多起个黄表纸来，唰往那蜡烛一点，点着了，唰往起一挑，
然后拿过香来，在那蜡烛上点着了，往这香炉里边一插，插好了之后，唐敖倒退两步，眼瞅着这桌子，啪，一撩衣服就跪着了。跪到这之后，唐敖是默默叨念，他叨念这个声儿不大，为什么呢？他怕那下边台下面人都听着。台下人看他，以为他念咒呢，嘴里边咕噜咕噜是动弹。其实他在说话：“苍天保佑，老天爷，过往的神灵，四海的龙王，雷公电母，你们都听着。今天我唐敖在这里登台作罢，其实我什么都不会呀，我咒语也不懂啊，我就有一颗真诚之心呐，各位神灵。”求你们诸位帮帮忙吧，给下点雨吧，哪怕下几滴的也行啊，我也有托子能跟人家讲啊。今天如果你们要是不下雨的话呀，我也完了，林之阳也完了，我们这一船人可就都完了，回不了中原大国了。我给老天爷您磕头，蹦蹦蹦，鬼爹磕大头。下边人往上看呢，他嘴里边说什么呀？得，不知道。唐敖叨咕完了之后，这才站起身来，站起身来，手中把宝剑一拿，一裸这个剑袍，就那剑穗，他就在这台上，由打这个角点点哗哗就转悠起来。他转悠了什么呀？他磨蹭功夫啊。唐敖心想：这云彩怎么也不见多呀？这云彩要不见多，它自然也就没雨啊。他一边叨咕着，一边嘴里边还念叨：“老天爷呀、啊，老天爷，快下雨呀、啊！你要不下雨，我就全完了。我一完呢，林之阳他也完了，大家伙都完了。老天爷呀、啊，你就心口记得吧，快点下雨吧。”在嘴里边叨咕这个，在这台上这么一转圈，台下边有的人瞅着，这法师做法的。转了半天，最后停住身形，云彩见点多，不像有雨的样，把这剑放下，又把香拿起来，又烧烧插那，又跪下，又祷告，祷告完了站起身来，拿那宝剑在那瞎舞着，捂着半天，还在这儿嘴里边叨念：“快点下雨吧，再不下雨我就完了，皇上快退下来，我脑袋就搬家了。”下边那多九公跟徐承志站在这法台底下替他着急呀、啊。多九公瞅着看看徐承志：“孩儿啊，瞧见没有？你唐叔叔现在逼着在那胡说八道呢，他在那磨蹭功夫呢，我心里明白。”徐承志说：“就是啊，他干嘛接这黄榜啊？不接皇榜见不着这皇上啊，这不就是为了这事儿吗？”哎，我唐叔叔是个好人呐。这功夫两圈过来之后，天还没下雨，一直等到天黑下来了，这雨还没下。这个功夫皇帝在下面说话了：“这个雨怎么到现在还没求下来呀？来，传朕旨意，让他下来御前回话。”